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这一幅的图画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童年的回忆。这个小孩子的游戏在当中提出来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是谁？心理学家研究这个问题，哲学家他们辩论这个问题，神学家也去思考这个问题。有一个人，我们姑且叫他做一个文学家吧，他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他说，天下文章在三纲，三江文章在我乡，我乡文章熟舍弟，舍弟跟我学文章。他从天下开始到最后就把他自己抬出来，我想他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一个人。可是有另外一个人刚刚相反了，他把自己看得很低，他是一个牧羊的人，他的名字叫摩西。摩西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几幅的图片。摩西的生平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摩西生下来就被埃及王的女儿收养，被称为是法老的女儿的儿子。他住在王宫里面，应该是一个属于贵族阶级的人。当他4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希伯来人打一个希伯来人，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摩西就抱不平，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后来摩西又惧怕，所以他就逃走，离开王宫，到米甸那个地方去。这是头一个的40年，他在米甸结了婚，生下来两个儿子。他牧养他岳父的群羊，做了一个牧羊人，又是40年。在他最后的那个阶段，当他80岁的时候，摩西再一次回到埃及地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他们为奴之地，往迦南去。当他120岁的时候，登上了波尼山，尼波山，在那里他可以看见迦南全地，可是神不让他进去，他死在摩押地，神把他埋葬，一直到今天都没人看见，都不知道他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所以摩西的生平很简单，可以记起来。第一段40年，他是一个贵人呢。第二个阶段又是40年，他是一个牧人。最后一个阶段40年，他是一个，我说他是一个超人呢。有些人说他是一个圣人。不管怎样，他做了一件事是人觉得是没有可能的事， 曾经有一段的时间，摩西也觉得这是我怎么会可以做到这样的事，他是一个超人。当摩西，我在这个图片我没有 说到，在最后最低的第三底下的那个小的图片，就是有一天当摩西在牧养羊群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很稀奇的现象。他看到有一堆的荆棘在那里被火焚烧，可是那个荆棘是烧不坏的，可是后来在荆棘的当中，在火焰的当中，神就向摩西说话，神要给他一个使命。那在圣经里面，我们想到有另外一个先知以赛亚，神怎样呼召他的呢？也是给他看到一个异象，在异象的当中，摩西跟神有一段的对话，那一段的对话很短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以赛亚的回答是怎么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八个字。可是当我们想到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跟神讲话，讲了一大堆的话，从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十七节，总共有36节的经文。摩西跟神讲话的时候，摩西讲了多少话？我数过，超过80个字。以赛亚的回答8个字，摩西的回答是80个字以上。为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图片，神与摩西的对话。神要三催四请的打发摩西去完成一个任务。为什么？因为摩西在那里不断的推三阻四的回答神，所以讲了这么多的话。开始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请大家一同念出来，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听了以后，他的回答是，不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我是谁啊？我是什么人啊？神啊，你是不是找错了人啊？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这个推三阻四。这里我找出来有 好几节的经文。3章第11节，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怎么去见法老王，把他以色列人带出来。然后他说第4章第10节，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数日就是我平常啊，不是能说话的人。 下面没有印出来，可是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那个意思乃是说，我过去不会讲话，神啊，你跟我讲话已经讲了好几句话，你应该听出来了，我现在还是不会讲话的人。然后第四章第十节下半节，我本是做口笨舌的人。然后第四章第一节， 我把这个气序 弄错了。他又说，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啊，神啊， 你叫我去带以色列人出来，我去跟以色列人讲我要带你出来的时候，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也不听我的话，比如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怎么会这么简单，神像你这样一个人显现，我们跟你出去吧，没有这么回事。然后这个不是摩西跟神的对话，可是在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第十二节跟三十节，摩西怎么讲啊？法老怎肯听我这做口笨舌的人呢？看啊，我是做口笨舌的人。摩西，我想摩西认为一个做带领的人，一个做领袖的人，必须具备的是口才。你没有口才，你带领的人怎么会听从你呢？可是他没有这样的条件呢、啊，所以他说最后那一句是：“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这个中文呢、啊，这翻译是不太清楚的。可是他的意思乃是说：“神啊，求你啊，不要来找我了，我不是你要用的人啊。”很奇怪，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谈到西提反。在他被人用石头打死之前呢，他讲了一篇很长的道，他提到摩西。当他提到摩西的时候，他怎么讲？第七章第二十二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哈，可能是经过四十年旷野牧羊的洗礼啊，摩西从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变成一个做口笨舌的人。可是感谢神，他三催四请的不放过摩西。好，我们来看神怎样对待摩西。请大家读出来，一同读出来。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他们必听从你的话，我必叫你们控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出去的时候就不至于是空手而去。现在去吧，我必弃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请留意神是如何安慰鼓励摩西。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神多次的用了这个逼这个字，应许摩西。神说，我到这个地上来是为着一件事，我必定要把以色列人带离埃及人的手。我必与你同在，你说不可能，你怕。摩西不要怕，不 不要担心，我必与你同在，我应许你，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有一天你们会得着自由，在这个地方敬拜我的。他们必听你的话。你说犹太人不会听你话吗？我告诉你，我应许你，他们必听你的话。你说法老王不听你的话吗？我告诉你啊，当你离开埃及地的时候，你们必在埃及人的眼中蒙恩。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至于空手而出，还记得吗？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的？当然我们都记得匆匆忙忙的出去，可是他们出去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啊？没有什么东西可带。可是不要忘记这里怎么讲，第四章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你们不会空手出去的。为什么呢？等一会我们会讲。然后第四章第十二节呢，说是现在去吧，现在去吧，不要多讲了，我必赐你口才。你这么关心的就是口才的问题，我告诉你，我应许你，我必定赐你口才的。不单这样，神还让他看见四个的神迹。第一个，神说你手上拿着的什么？摩西说是 一条的杖，把它丢在地上，丢在地上，杖变成蛇，把它拿起来，把抓住它的尾巴拿起来，蛇变回杖。第二个神迹，手变风麻风，把你的手放在怀里抽出来，哎呀，手长满了大麻风，再放回去，再抽出来，手服完了。第三个神迹，第三个记号，从河水里面拿一些水倒在干地上，水变成血。这个是神给摩西的凭据，我跟你同在。不要忘记，在神还没有跟他说话以前，摩西已经看到一个神迹了。是什么呢？荆棘在火烧，可是烧不坏的，那也是一个神迹啊。所以神就说，第四章第十二节，现在去吧，不要多讲这些废话了。 End of discussion， 去吧。摩西怎么回答？还不要啊？他怎么回答？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那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好像说摩西最后总是软下来了。好吧好吧，神啊，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了，虽然我不是最接人选，你要的话我也去吧。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如果摩西这样讲的话，为什么神跟着是说耶和华就向摩西发怒？我们中文有句话，发都会有火，菩萨都会发怒。神在这里发怒啊，为什么呢？因为摩西还是不信。英文的翻译 NIV 的翻译是什么？ Oh Lord, please send someone else to do it。 神啊，求你另找一个更好的人吧。记得不记得摩西是个怎么样的人？在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那里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句话在中文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讲下去， 在英文圣经的翻译里面常常都会有一个挂号，就是说有些人觉得这句话不是摩西自己讲的，乃是以后的人加上去的一句话。因为这个世界上最谦卑的人，他不会说我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一个人。可是怎样也好，摩西的确平常来讲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为什么在这里有这句话？因为在十二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子，不是犹太人了。他的姐姐米利暗很不高兴，就诽谤他，连同他的兄弟亚伦也是这样诽谤批评摩西。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单就向你摩西讲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吗？摩西怎样？摩西好像不介意他们的批评，所以有这句话，摩西是这样一个谦卑的人。那么我们就要问，摩西的这样的推三阻四，是不是因为他太谦和，他太谦卑了，在神的面前他实在是太谦卑的一个人呢？还是说他不相信神的应许，他不相信神跟他讲的话呢？在这里请大家先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八到二十一节。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逼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细银细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神在这里对摩西讲的这一番的说话是怎么样的一番说话呢？我们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不要当这是神的话很严肃的，当然是，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神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话。这里不要，我写了这句话，可是 不要看它了，因为 这是人的话这样子。可是我们的神是知道未来的事情的，未来要发生什么事神都知道清清楚楚的。就好像有人在做一个话剧的时候，在排戏的时候，一定是根据一个剧本的，是不是？你没有个剧本，就戏就演不下去的。我想啊，我们刚才所念的 这一段的话就好像是神的一个 剧本。神是告诉摩西，将来他要到他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在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那一个事情的每一个情节神都知道清清楚楚讲了出来。 摩西可以按照神的剧本演出来就可以了。你看，神告诉摩西，你说你告诉以色列人他们 不听你吗？我告诉你，他们必定听你的话。那么你去见法老的时候，法老会不会让你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啊？神说不会的。为什么呢？第十九节说，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不容许你的，需要我在当地施行很多大事，最后他才容你们出去。哎呀，讲得清清楚楚，第一幕是这样，第二幕是这样，第三幕是怎么样呢？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什么恩呢？就是在他们当中，他们的女人呢，必定要把他们所有的金器、银器和美丽的衣服啊，都送给你们妇女和你们的女儿穿着。真是奇怪啊！法老让他们离开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了，神还是要特别的 extra bonus 给他们。摩西好像先让神好像先让摩西看过这个剧本，他知道好戏还在后头啊，他是如何一幕一幕的演出来呢？摩西听过了这些话，可是怎样？他还是不相信神啊。我们知道，今年的三月，现在还没有过去，可是在三月里面，已经有过四个的，他们说是叫 North Easter， 就是东北风吹到美国的东部，带来大风、大雨、大雪。东北风在圣经里面也谈过一个东北风，在什么地方？在使徒行传27章。使徒行传27章是讲到什么事情？是讲到保罗是被关在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他说我要上告到该凯撒那里去，上告到罗马王那里去。所以最后他们就把他送到船上，借送到罗马去。那在海上怎样？我这里没有写出来，可是在第27章第14节那里告诉我们，狂风从岛上泼下来，那风名叫有拉各罗。有拉各罗就是什么？ Euroquello，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什么？东北风。哇，东北风好厉害，古代是厉害，现在也是厉害。结果这个是一个船遇难的一场的记载。我们把这一段的话念一遍好不好？一同来念。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科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害。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的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 你不定站在海撒的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会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我想这里我们也可以看成是神的一个剧本，他告诉保罗这一场的大风会怎么样经过，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一幕一幕都讲得清清楚楚。船是会撞会破的，可是没有一个人会死的。所以保罗听了以后怎样，他信了，他就告诉众人，你们不要这么担心了，又不吃饭饿，没有正没有逆食啊，你会不会饿死的，吃饭吧吃饭吧，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说摩西不是好榜样，因为他不相信神的话神的应许。保罗是一个好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他怎么对我讲事情就我怎么成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眼泪，很多的难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话，我们用自己的头脑来推测，来推想前面的事情应该怎么去办。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往下扎根的功夫，今年你们教会的一个经文就是往下扎根。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扎根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扎根扎得越深 越深越固就越好。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是讲这个自我的形象，我们讲到这个一个自视甚高的文人，他是怎样看待自己，自视甚高的一个人。我们也看到一个摩西，这个牧羊的 牧人的摩西，他的自视是很低的。那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怎样的自我的形象呢？当你想到你自己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保罗在罗马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什么恩呢？就是神给他做使徒的恩，他凭着那个恩典对我们讲话，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看得太高，也不要看得过低，总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在身体上有好像肢体，我们把它改一改了，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自我的形象，可是在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彼此联络配搭，成为一体。当我们这样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怎么叫他看得合乎中道呢？在这里有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在这里保罗问一个问题， 他说这些事谁能担当得起呢？什么事？就好像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听到福音的人，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消息，他闻到的是香气，活的香气。可是有些人听了以后，他们还是不信，这个就好像是死的味道。保罗说，我们这样去工作的时候，我们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像把人分作生的死的。哎呀，这件事太严重了，谁能够担当得起呢？新的中文翻译本是翻译作，这些事谁够资格去做呢？你跟我够不够资格去做？这是保罗在第二章提出来的问题，他在第三章回答了自己的问题。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他是神叫我们有资格做新约的仆役。新的翻译本，你要往下扎根，上向结果。我是什么人？陈弟兄、李姊妹，他们可能可以这样做，我不可能，我没办法，我太软弱了，我没有这样的资格做这样的事。你知道保罗怎么讲？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做任何的事来侍奉神的。你要讲资格的话，没有人有资格的。如果我们有的话，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在Boston 这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叫 Trinity Church， 那个教会有个牧师叫 Phillips Brooks， 不知道你们听过他的名字没有。 Phillips Brooks 他在 那个教会里面 当了很多年的牧师，你们应该知道他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唱那一首的圣诞的诗歌 O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小伯利恒那一首诗歌，那首诗歌的词、是他写的。不单是这样，他写了一本书 Lectures on Preaching， 讲教人怎么讲道的。这个是题外的话，不讲了。他 在他的教会前面，这幅照片有一个纪念他的、像在那里。这个像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他站在那个讲台的前面，好像我站在这个讲台的前面。他的、右手是放在圣经的上面，在上面有圣经。不是 他的右左手放在那个讲台的上面，上面是摆着一个圣经、那个右手是举起来的。他在做什么？他是传圣经的话，传什么的道理？后面有个十字架，那个就是传十字架的道理。他有什么资格啊？我觉得这个 sculpture 真是很好的意思在里面。在他后面有一个人，那个人不是人、那个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手、右手是放在他左边的肩膊上面，意思乃是说是耶稣基督不断的加力量给他，叫他能够可以去侍奉神，做一个传道人。 我想这一幅的 这个像实际上是个很美的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得，无论神给我们什么使命，不是因为你有资格，乃是因为他的手放在你的身上，加力量给你。今天我所讲的这一篇道，如果用一句话可不可以讲出来呢？我想可以的。不过我先要告诉你一个故事，就是在20世纪里面有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 Karl Barth 巴特，他是那个所谓新正统神学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所谓那个 New Orthodox Theology。他在1962年的时候到美国来演讲，他到了 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里面演讲，讲完了以后就有一个 Q&A question and answer 一问一答，当中有一个学生就问他说巴特先生，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你一生在神学上面所做的工作呢？巴特怎么回答呢？他说，哎，我可以啊，我就是用一句的话，是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坐在我妈妈的脚前的时候学到的一句话。是什么话？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一句话，我今天要用一句话来讲我今天要讲所讲的是什么。我是借用还是同样一首的诗歌，可是是另外一句。凡小孩子主牧养，凡是属他的小孩子他牧养我们，他是我们的慈悲大牧人。我虽软弱，主刚强。这个应该就是我们那个 self image， 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自我形象。我虽软弱，主刚强。你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吗？撒旦说：“你不行的，你是谁啊？你太软弱了。”你不够资格。我们的回答应该是怎样？我知道我软弱，主刚强。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可是我们的资格是出于神。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今天我选了这个回应的诗歌，就是我对撒旦总说不。你说为什么把撒旦引进来啊？因为有谁会拦阻你们教会今年不可以达到这个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呢？你说可能是我，因为我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我不可以做。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你们不合作，可是为什么你们不合作？因为你们中了撒旦的诡计，他对你讲，别人可以，你们不可以；别的教会可以，你们不可以。可是我们应该怎样？撒旦来的时候，我们说不，拒绝撒旦的诡计。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话是活的，是我们所需要的。 求主的灵把摩西他所学到的功课，保罗他所学到的功课印在我们的心上，叫我们这一年走得好，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